好，弟兄姐妹你们好。好，感谢神有机会跟你们再一次分享神的说话哈。我们常常说，就是一个人问问题很重要哈。很多很伟大的发现都是一个出于一个很好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对的问题哈。比方说你们都知道啊，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他叫以萨牛顿。有一天他坐在树下，就这苹果掉下来，把他这个头哈摘一下，他就问为什么掉下来，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地心的吸力哈。问问题很重要哈。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叫伽利略的一个科学家，发明这个望远镜哈。就看到一些东西，他就疑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候教会说他是异端，乱说一通，因为教会说圣经说啊，我们住的地球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什么所有星都环绕着这个地球形。伽利略就是发了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后来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他起初问个问题很重要。这段经文里面呢，十八章呢，其实很多人都里面的很多的经文你们都很熟悉的，但是一般来说你们解释这个圣经是用一段一段来的，是吧？我希望在今天这个下午用整篇的十八章五个不同的故事串在一起，那这样串上去啊，你就看见马太福音时候他是怎么样想，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你会发现这个跟教会全并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跟他解释一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门徒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耶稣，谁在天国里面是最伟大的，是吧？这个问题啊，你一听这个问题啊就觉得真是笨了，天国里面当然是神最大了，还用问？但是耶稣没有这样问他们，没有责骂他们。但耶稣一听就是他们意思是想什么？你们也是这样想，最伟大是最有权力的，是吧？一般我们是这样想的吗？教会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吗？是吧？所以耶稣知道他们想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明白他们其实心里想，是不是我？是不是他？是不是在我们十二个里外面的人？他们想的都是人，在人里面。有才华，有能力，有什么好像样子好，是什么什么都是好的，这东西就能够使这个人伟大。那耶稣一般来说在福音书里面呢，他不直接回答问题的。你发觉在四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一般来说有人问他问题啊，有些时候他就是反而在问另外一个问题，有些时候他是讲其他的好像不关重要的问题，其实他的中心的主要就是人要思考，他去发问其他问题，或者是他说另外的事情，要人去思考，不用直接给答案。一个好的老师不是光是给答案的啊，给答案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好老师是要启发你们去想，知道吧？所以中国的教育啊，一般来说就是给答案的，给答案惯性，我也是这样学习长大了。但是来了这个欧美，他们是启发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比我们好的，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哈。但是这一堂耶稣不同，他很直接的去解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他直接答的方法是一个很奇怪的方法，他把这个小孩子拉了，他这个。在课堂里面做一个实务的教授，他说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假如你们好像他一样，你就是天国里面最伟大的。他这样说其实很奇怪的。那另外的福音书讲到当这个小朋友要来亲近耶稣的时候啊，门徒是怎么样做？阻止他们的，是吧？小孩懂什么？ 来找我们这个很伟大的夫子，他们是把他赶开，耶稣要不要拦阻他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记得吗？在其他福音书卷记载的。所以这个开始这个问题，连耶稣把这个小孩子赖进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希望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大纲，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我想说什么。啊，这里面有五个的故事，五个事情。啊，这个是不难明白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在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六到第九节，这里讲到让那个小子跌倒的下场是怎么样。啊，第三段是第十节到十四节，讲到这个啊牧羊人去把一个丢了这个一只羊去找回来这个故事。第四个就是我们都是啊常常听到教会的纪律问题。哈，十五节到二十节，教会怎么处理一个跌倒的弟兄或者姐妹。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讲到这个如何处理这个换书的问题。哈，这五件事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我要讲下去你可才可以明白。但是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转捩点的。啊，就是在第一个事情之下，他带出一句说话，就是引进去下一个故事，下一个事件。然后第二个事情，他最后一句话就引进去第三个。你要这样看，你看得出来他马太想写什么的。啊，不然你把他们都是分开来的，就是断章取义，很多误解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啊，好，先看第一个。啊，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那这里提到有两个名词很有趣的，第二到第五节这个叫小孩 Padian。 啊，这个希腊文叫 Padian， 就小孩子。啊，但是到第六节讲的这个小子，啊，小孩跟小子是不同的，但是有个联系的。啊，小子的希腊文叫 Melkin， 这是不同的。这两个字明显是不同的字，但是有个关联的，从小孩到小子。所以就把这个二到五节跟这个六到十节拉上这个关系。然后在第二段里面，第十节里面讲到小子不要让这个小子跌倒。哈，啊，这也是第二段跟第三段啊这个牧羊人找这个失羊里面那个关联，这个拉拢去的这个关系，你看见吗？所以这个连贯的事实在里面。啊，好，再回头看第一个。哈，啊，一件事情，谁在天国最伟大？谁在天国最伟大？耶稣很直接的说，你不像这个小孩子，这么不能够进天国。他不是说，不单是说伟大，他说天国也进不了。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是什么人呢？小孩子是，你们觉得小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很单纯的，简单的。啊，现在小孩子不简单了，很多小孩子一般来说都是要是怎么样啊？单纯的。我们人长大以后啊，越来越复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是100分的，在我们的诚实，在我们的中心什么都是最好的，神给我们100分的。但是我们年纪渐渐长大，哈，我们还上小学啊，什么社会经验，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做好一点的，但反而把我忽远了。我们现在弄会去戴上这个面具，不比你就看见我们内心的。你跟人家说，哎呀，你真是好，其实心里叫你真是不好，很多虚伪的东西在我们里头。耶稣说，你不像小孩子不能进天国。从复杂的人生
转去简单的人生。
从这个高高在上的去到非常地下这个情况，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进天国，你们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时空。哎呀，时空不是好东西也是吧。我们一般来说的人生，人家教导是念多点书，有知识有财力什么，所以你可以控制你的人生嘛。你不但控制自己的人生，你还控制其他人的是吧。你出来做老板，你控制很多人呢，你写 paycheck 给他们的是吧。我们社会现在教导我们，但主要说是刚刚相反。在天国里面，你要学会什么？单纯依靠天父，好像小孩子一样，没有依靠。小孩子一样，都是要靠父母，就是要靠成人帮助他们的。他说，第一个条件要进天国，要从复杂回到简单，其实也是谦卑的表现。什么是谦卑？谦卑看见自己是不能，看见神。纵然看见自己很多的成就，也把这个荣耀归于神，这是谦卑的表现，是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是将荣耀归于自己啊！我最怕去什么毕业典礼的，各个出来就去讲一趟30分钟40分钟，长得要死的，其实不要讲什么啊，我就打瞌睡了。所以其实耶稣说，你要学习小孩子学习，不要控制，你要失去控制，然后你就晓得怎么样依靠神。到第六节的时候，从这个小孩子都小子的时候，耶稣讲了两个很严重的比喻啊。这个两个严重的比喻是怎么样呢？假如你另让我其中一个相信我的小子跌倒，那他没有具体讲什么哈，就是在这个你在旁边的人，你因为你的表现令另外一个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耶稣第一个比喻说，拿一块重重的石头，把个绳子吊住，挂在你的脖子，把它吊去湖里面，还好个你的下场。其实这个很夸张的比喻哈、啊，你看了、啊，假如有个重重的石头把我吊去湖里面，我淹死，那有什么好？他说这个比我另外一个小子跌倒还要好。所以耶稣很看重人不要让人家跌倒的，你看见吗？第一个是谦卑，不要控制；第一个是不要让人家因你跌倒。然后他再说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比喻：假如有什么东西让你跌倒的，或是你眼睛、手什么的，把它通通割掉。你听见有一个很吓人的故事，在这里 Alberta Hospital 曾经有人就是看圣经，就把它视为一个字面上面意义，就是甚至把自己这个手砍掉。他说我犯罪了，所以耶稣叫我砍掉，说他把手砍掉。其实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用一个很严重很夸张的比喻说，假如你犯罪，你令一个小子跌倒以后啊，你这个犯罪的身体啊，比不上一个这个残缺的身体进入天国这么好啊，宁愿进去天国没有这个完备的身体，好过你在地上完全的身体，但是你充满这个犯罪，这是让另外一个小子跌倒。所以第二个，耶稣叫我们去避免，就是在生命里面让人跌倒的下场，这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怎么看，在我们身边走过很多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有些信了后来不信，有些不信的信了。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因为我跌倒了，耶稣说你让这个小子跌倒，我跟你算账的，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好，然后在第十节，
其实这个圣经里面，你们圣经里面分段呢，就是第十节它是分在这个牧羊人的个段里面，但是这是其实在第九节这个套下来，因为就讲到不要让人家跌倒嘛。第十节讲到就是你不要看小看这个小子，因为他说每一个看过这个小子的天使都在天上跟我的天父天天在谈话的。他就是这样讲，就是每一个灵魂在神里面都是很看重，以至于他看守他们的天使天天跟我的天父有联系。然后他说出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比喻，在福音书里面，在另外的福音书也记载了，但是当他们写这个牧羊人去找一只羊的时候，三个福音书写的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这里讲到有一个牧羊人一百只羊，有一个走失了。我告诉你，走失一头还有九十九吗？这里说这个牧羊人去找这个，放下这个九十九只去找一个，我告诉你这个不合人的逻辑的，我不要这样做的，我有九十九好过好过丢失一只有什么算什么。但是这里耶稣想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每一个在神创造的灵魂里面，在神眼睛看来还是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不放弃。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人侍奉，就要这个心。你有没有因为神对你的爱，你不愿意放弃在你身边世上的灵魂？耶稣用个比喻，九十九放下去找一个那个迷失的羊。我们做事工很多时候就是讲这个成效啊，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谈多的啊，能看得出来的成绩。但是神看我们的心，神看我们有他的心一样，所以追这个失掉的一只羊，宁可放下九十九只。这是神的心意。学习侍奉不单是学习很多的技巧知识，你们都有很多培训，但是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培训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跟神的心跳同步，这才是侍奉里面最重要的事。当我们心里面为这个世上的有灵魂着急的时候，那发出来的能力是远超过我的技巧、我的技术、我的知识。神追求那个世上灵魂的，我们形容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这个态度，是好像疯了一样的。我们叫 radical irrational， 现在有一首英文歌，他们常说的 the reckless love of God， 你知道什么叫 reckless 吗？ reckless 英文的词语是形容一个人他没有思考，很冲动的一跳就跳进去做这个事情，很冲动去做这个事情，没有计算就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心想，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为什么有这个态度，好像对神的能力低估了。但是这个字他们用这个意思啊，需要来强调，当神要找一个世上的灵魂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忠心的人用他同一的态度，不计算的放下，好像放下一个赌，这个赌注下就是放下去不回头的样子。弟兄姐妹，这个迷羊的故事让我们理解神对世上灵魂这个心。好，第四段就是十五到二十节，十五到二十节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几步。有人犯错了要做事情，那其实在马太福音是唯一提到教会这个名词的福音书，
是吧？其实他没有提到，这个是很奇怪，突然提到教会，然后他是会教会的纪律提出一个处方一样的哈，有人犯罪，明显了，怎么处理？这就是很详细的要做啊。但是这里也是很多人误解这层经文的所在啊。待会我们讲下去就可以跟着解释一下。现在怎么样啊？你看见，你试着跟他讲是吧？然后他不听，再找两三个见证人跟他讲是吧？他再不听，教会长老什么教会的领袖再不听怎么样？跟他好像没有挂个，他这个他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刑法一样，惩罚一样。那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冰凉、没有人情味的一个步骤。其实你看清楚，这个步骤是非常有同情心的。你看这个，在这个程序里面，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而且每一步都是的目标是指向这个人回转的。所以教会的纪律不是把人打下去打走他，是要挽回这个人的。你看到这里，你想到第二段事情，耶稣说你不要让这个小子跌倒啊，你让他跌倒我跟你算账了。你看出这个联系吗？耶稣说有人犯错，我知道，我现在教你怎么处理，但是在每一个步骤里面，请你把你的恩典，我给你恩典充分的数出来。一个人要认罪，他要自己向神面对，向神交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不要作难，但是里面给他机会，他替你宣告，因为我要祷告，每一步都是这样。纵使他不听，最后的什么把他看成这个外邦人跟罪一样，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要他要难看的，是他要知错，然后有机会再回来。我信主这么多年，在香港我看见很多人犯错，而教会的处理不是这样的。教会的处理把他轰出去以后就不再理他了，这个人在外面孤孤独独的知错，没有机会回来，这不是神的心意。你看我们伟大的诗人大卫王，你们都知道大卫王吗？他做的事情比我们每个人都糟是吧？杀人，抢人家老婆，杀方什么都起，但是神宽恕他，因为他真诚的向神认罪。大卫写的诗篇我们都念，假如大卫好像我们教会这样处理，哎呀你犯错事就不让他有机会再服侍的时候啊，大卫的诗篇你不用看是吗？每一个人都有回头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没有。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在香港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年轻啊，还不到20岁。我在团契里面，我一个职员会，跟我有一群的年轻的师父，我有个道士比我们大10几岁的。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的道士是一个我们很尊重的人啊，有一个太太啊，是念博士，很有才华的，两个儿女，非常好的家庭。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我来加拿大以前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个道士跟太太离婚，然后他跟我们在基金会服侍的年轻的一个女儿跟他大嫂，后来他跟他结婚，跟他娶嫂，是不是方建宁啊？很清楚了是吧？教会怎么处理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牧师没有好像这里一步一步的，但是最后他们当然不回教会了，因为谁都认识他们嘛，一个是团契的道士，一个是团契职员。道士本来要老婆的，现在没有了，跟这个职员跑在一起，你还有面子回教会？所以他们失落了十几年。我有一趟回香港，
我就很受感动，我跟我朋友说，我要见见他们，因为很久没有见了。因为人家告诉我不要跟他谈话，不要跟他交通，他是罪人，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这是教会的教导，我告诉你是错的。当然他犯罪是要得到应有的惩罚了，但是我们不是把他吊在一边的不理他的。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啊，他跟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心里很不安心，因为我们是做错了，所以他们是做错了。所以你跟人家犯罪的人打开圣经告诉他怎么错，就浪费时间的，他们都知道错的啊。他说我很想回教会，向教会认错，然后叫教会见了，没有人邀请我们，十多年。后来有一天，他有个弟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做校长，他说哥哥，你要回来教会吗？他说我等这个邀请等了十多年了，我一口就答应他我要回来。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教会面前去认罪啊，这个不能够回转了，不能够他们离婚，然后他再把以前的老婆娶回，这个不能发生了，已经。他们悔改，然后后来他这个就是我这个姐妹就进神学院念神学，他没有当牧者哈，但是他现在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在香港中神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啊，神给他机会，他回转过来。他现在是医生护士生。这个姐妹啊是很聪明的，那个是香港大学毕业，她在香港是做这个，你只要看新闻出来发言的那些人啊，很出名的。但是她完全把她放下去念神学，因为她看见神的恩典，神再次给机会给她，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有机会我明年去香港，我也要去探望他们，看他们情况怎么样。神经是可以挽回的。那在这里第十八章这里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啊，这里讲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哈，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是讲什么？这就是讲权柄的问题。其实这里是讲到我们用神的名去让人知罪，但是我们也是用神的名释放这个捆绑。有人悔改，我们有权柄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讲后来19节20节是最通常被人误用的经文。我告诉你，我们常常听见过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他已经听了是吧？那你自己祷告主不听你的啊？那你两三个人决定要买彩票去祷告了，一定要中呢？这是误解圣经的。这里讲到两三人，那个三人奉我里面祷告，是讲到捆绑释放在教会的这个纪律方面的事情，都是一般的事情了。所以你不应该突然哎呀，我们现在够人了啊，Daniel我师母我们三个人主一定听我们祷告的，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经文里面是讲到在处理有人犯罪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的权柄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误解了。所以下一趟有人说我两三个人去买彩票，为什么神不答应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你们误解圣经。好，上帝我们有罪，他不会负任，但是有罪的人，上帝最注重的是怎么样这个罪人回转。其实教会的存在就是不断寻找罪人让他们悔改嘛。那为什么信了主的基督徒犯罪不能够有同样的待遇呢？你听明白我说什么吗？啊，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对弟兄姐妹的看待啊，这个严厉啊，是吓让我这个很不舒服的。我们好像突然之间对弟兄姐妹没有这个 grace 了，没有这个恩典。我不是要同意犯罪啊，你听清楚，但是他犯罪 他有权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再站起来的。听得懂吗？好，现在再讲第五个，你就明白我说什么了。马太在这里讲到这个事情以后，忽然之间拿出这个彼得来。彼得说，那我饶恕七趟够了吗？你是说七十个七趟，其实耶稣不是讲是490啊，你知道这个不是成数的问题啊。耶稣讲的是无尽，没有无尽的这个饶恕。这个故事你们清楚了，一千万两啊，下面这个经文，一千万银子啊，不得了。后来一个另外欠他的是10两，是吧？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个人就人家饶恕他，他不饶恕人家。这里我跟大家这里面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词汇，给你一个很对我很大的帮助哈，也是讲到希腊文。希腊文呢，它有一个字叫 charis， 恩典啊，charis 就恩典啊，是 grace 一样的。另外一个词汇就是希腊文的幻术饶恕，叫 charisomai。你听到我这个关系吧？其实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有恩典 charis， 有幻术 charisomai。所以你认识希腊文啊，乐趣无穷。你看见耶稣不但说这个故事，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实际耶稣是讲了，恩典本身是跟幻术连接在一起。明白恩典的人一定明白幻术，不明白幻术人不明白恩典，而且不配领受恩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欠大老板1000万没问题，人家欠你10，你得把他抓起来。你不明白什么是幻术，你不配拿神恩典，你不实行 charisomai， You won't get charis。 耶稣是这样讲。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常常看见有些人不能幻术，我什么都可以，我跟随耶稣，我就是气不过这个人，我一看见他我就气。我告诉你啊，这些人没有能力的，也是没有权柄的。今天下午跟大家讲的什么是权柄啊？教会的权柄也是，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嘛。你的权柄是哪里来的？你的权柄就是跟神的心意合一，充分使用它，放出恩典，这个能力就是你的权柄。听得明白吗？所以从第一个故事，小孩子一路大到最后讲的幻术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是很连结的。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般对教会一些的看法哈。很多人讲教会讲到这是建筑物哈，教会很大哈，什么是教会的权柄呢？是不是人数了？人最多，权柄最多，是不是？是不是资产多了？哎呀，这个奉献最好了，这个教会几百万没开头了，这是权柄。或者是里面充满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呢？或者是这个教会对社会里面影响呢？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是全世界 top notch 最会讲道的人呢？或者是很多人出来侍奉的教会神有权柄呢？刚刚我们念第18章详细的去念的时候，我们看见纵然是五个不同的事情，里面有一个线把它牵在一起。这个线是什么呢？这个线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最在乎的事情。耶稣最在乎是什么？就是挽回救赎，特别是那些软弱没有能力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最在乎的事情。其他我看是不太重要。 耶稣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代表他去挽回就是那些需要的人。而神给教会的权柄，教会就是你跟我，就是这让圣灵给你能力去挽回救赎，让那些没有依靠的好像儿童的人去把他挽回过来。其实向他们学习哈，也不要让他们跌倒。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说啊，你不挽回还要让他跌倒，你这是非常不得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神追求一个世上的灵魂，好像一个疯鸟的牧羊人一样，去找一个一头失去的羊，宁可掉下99只，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神点点是透过教会向这个世界显示。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世界的光，而且耶稣是满有两样东西，我从来讲不通怎么样可以做的，充满真理和恩典。基督有两个极端，一就是太多真理，什么什么都是错，什么的指着骂头什么，所以外面的人说我们教会先生 No loving, intolerant。 试过这个事情呢？一就是太有恩典，什么都不计较，你做什么也可以啦。但是耶稣是蛮有真理和恩典的，真理跟恩典不一定要对立的，但是怎么活出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习的，有真理有恩典。这个世界在等待我们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释放他们，从我们自己开始，而我们的能力只是充满神的真理跟恩典，能够释放没有信主的人，能够释放信的主跌倒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权柄。当然刚刚我讲的人数啊，教会的大什么什么都是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假如没有真正基督徒从神领受的权柄，我恐怕这个不是神的使命，这是一个俱乐部，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18章，让大家有一个全面的看一看神的心意。神对 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就是要在我们周遭的人去把他挽回，把他救赎，当然是用耶稣的福音。所以假如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敢想象教会的增长会怎么样。我希望我们都在这里可以学习，我们想祷告好了。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说话。天父，谢谢你是那一位不断在世上救赎的神，而你的救赎是透过我们这一群不配没有用的人。你让我先尽力这个被挽回救赎，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无等的可贵是文德，无等可称赞可善慕的一个你给我们的恩赐，谢谢你给教会有这么大的权利。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祷告你是一定会听，就是能够释放人从捆绑走出来的祷告，你一定听，因为你讲过天上捆绑我们地上也捆绑，天上放松的我们地上也放松。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在地上可以随时随时的将人带到你面前，无论他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是你自己的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在你面前努力去行使你给我们的权柄。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